各位先生、女士们，早上好，欢迎参加今天 Domino 8.5 New Feature DAOS 的电话会议。本次会议的主讲人是曹子康先生。我需要提醒各位，在会议进行期间，在座各位的电话将被设置于静音状态。会议结束前将会有一个问答环节，如果在座的各位想发问，请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我们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在此提醒大家，今天2012年9月19日的会议将会被录音。曹先生，您可以开始您的会议。
谢谢 Carol。 各位尊敬的 Lotus 用户和爱好者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12年9月19日，欢迎参加主题为 Domino 8.5 新功能之 DOS 的技术交流讲座。我是主讲人曹子康，2007年加入 IBM， 目前担任 Lotus 技术支持工程师。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各位一起交流 DOS 使用和分享一些我们的心得体会。在这个页面上大家会看到的是 DOS 今天主讲的一些内容。各位如果觉得在线的不知道是否能清楚听到我的声音，如果可以的话请在聊天区写一个 OK。谢谢，我已经看到有一些朋友给我的评价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开始介绍 DOS 的原理。首先 DOS 是一项 Domino 8.5.x 服务器的一个新功能。这边的话 NSF 主要是由以下的组件构成，其中包含设计元素、视图索引、文档以及附件。那么 DOS 主要着眼于附件，它的目的是通过附件合并减少服务器上存储的重复附件，一份起存，而且只存一份。它是一项 Domino 8.5 服务器提供的新功能，适用于任何 Domino 所支持的操作系统平台。那么 DOS 本身对于 Node 客户端是没有任何要求的。关于 DOS 的实现的机制，大家可以参考这里面的图一。在启用 DOS 之前，传统的方式，我们发邮件给 Dave 和 Gary 两个用户的时候，比如这是一封10兆的邮件，那么这封邮件在 NSF 里面将占据两份的空间，也就是它会占据20兆的磁盘空间。而在启用 DOS 之后呢，这封邮件只有它的指针会被写到 Gary 和 Dave 的邮箱文件 NSF 数据库中，而这个附件本身会单独存放，以服务器的 ID 加密存放在一个独立的路径下，从而去减少对磁盘空间的消耗。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种方式启用 DOS 之后，那么同样发一封邮件给 Gary 和 Dave， 假如说 Gary 和 Dave 他的邮箱都启用了 DOS， 那么他所占据的磁盘空间就减少到了10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DOS 它的工作的一个原理。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两个特别重要的配置文件，第一个叫做 dos.config， 这个文件主要记录是 DOS 在哪些路径下存放了这个 NLO 的附件文件，以及每一个子目录下分别存放了多少个 NLO 的文件。而另一个文件叫做 dos.catalog， 这个数据库主要包含三个重要的组件，第一个叫做 DOS Object Index， 简称 DOI， 它记录的是 NLO 文件的名称、存放的位置以及相应的引用的次数。而另一个叫做 DOS ID 表，简称 DIT， 它记录的是有哪些数据库启用了 DOS， 以及指向这些 NLO 文件中的指针的数目。第三个也是跟我们 DOS 配置息息相关的一项，叫做删除列表。后面我们会去介绍有一个叫延迟对象删除天数。如果当一个指向 NLO 的文件的指针最后一个指针被删除的时候，那么再过了这个延迟天数，比如说10天或者30天也好，在第二天的凌晨两点，这些指向的 NLO 文件将被 DOS Manager 所删除。 我们看一下它的实现机制，在右边这张图里面可以表现出来。首先我们会 DOS Manager 接到一个加入附件的一个请求，它会对这个附件的内容做一个校验核，然后通过校验核的比对来判断在我们的 DOS 存储路径下是否存在相应的 NLO 的文件。如果不存在的话，它会通过服务器的 ID 对这个附件进行加密，然后修改文件名，这个文件名就是校验核的这个结果，然后把它放入到指定的目录下，然后我们再更新 DOS Catalog 中的这个 DIP 对这个 NLO 的引用信息。这是刚才我们假设的情况，是说我们在 DOS 的存储路径下并不存在这么一个 NLO 的文件，而如果说 DOS 存储路径下已经存在了这么一个 NLO 的文件呢，它就直接会去更新 DOS Catalog 中对于这个 NLO 的引用信息，主要也就指的是我们这里面的 DOS 的 ID Table。 在我们启用 DOS 之后呢，原来的 NSF 数据库中的附件将被包含 NLO 文件的文件名的这个指针所取代。 DOS Manager 会根据 NLO 的这个文件名到 Catalog 里面的 DOI 去查询 NLO 的位置。这里面特别需要提醒各位的是，请不要自行删除 DOS Config 和 DOS Catalog， 因为如果 DOS Config 文件被删除的话， DOS Manager 会开始扫描 DOS 整个的文件夹，便利所有的文件，耗时比较长，可能会长达几个小时。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您把它终止掉的话， DOS Config 文件的内容可能它的完整性就有问题，除非您是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备份的恢复，否则没有必要去重新创建 DOS Config 这个文件。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把 DOS Catalog 这个文件删掉的话，那么在下一次启动的时候， Domino DOS Manager 会重新创建这里面的 DOI， 因为它不知道哪些文件是存在的，所以说有可能就会产生重复的 NLO 的文件。这时候您是必须把服务器离线进行同步。在关于这方面的描述呢，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一篇编号是1503667的技术文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启用 DOS 之后，这张表里面大家看到的是这个 IBM 内部去推广这个 DOS 之后的好处。大家可以看到在屏幕上的红的这部分显示出来的是在启用 DOS 之前我们的存储，比如你可以看到它的数据量大小是65个 G， 而备份的时间呢是154分钟。在绿色的部分大家看到的是所有的数据库都启用 DOS 之后它的数据量减少到了23个 G， 而 NLO 的数据量也大大降低了，大概是16 G 的样子。这样子的话，我们获得了每周相对来说在备份的这个数据量上获得了61%的减少，而备份的时间上我们获得了72%的减少。启用 DOS 服务器的可以占用更少的磁盘空间，减少对 CPU 的使用，而且减少这个 IO 的这种消耗。另一方面，它可以显著降低增量备份的成本，因为你启用 DOS 之后，这个存储可以把比较大的数据块放在单独的稳定的文件系统之中。屏幕上显示出来的就是 DOS 列出来的一些好处。那么我们前面看到了，在您去启用 DOS 之后，一方面在路由开销上它对磁盘的 IO 会减少，另外一方面由于 NSF 中的这些附件不再直接写到 NSF 里面，而是以 一个指针的形式来存放。所以说不管是您去备份也好，去重建视图索引也好，或者对数据库做压缩也好，所消耗的时间都会大大的减少。这边还需要提到一点的是 DOS 这个功能的一些特性。首先我们前面说过，它是对客户端透明的，无论您使用什么样的客户端的版本，如果您需要创建本地副本的话，它会把这个附件从 NO 中取出来，然后放回到您的这个 NSF 本地副本之中。而且同一台服务器上并不要求您所有的 NSF 的版本都升级到最新的51。同样您可以去并存，比如说像R6 的 ODS 是43，而 R8 的这个版本可能是48， 8.5 是对应的是51。同样的服务器上是可以并存不同的 ODS 版本，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访问，没有问题。而且群集中如果您有其他的服务器的话，同样也是支持某些对于某些服务器上去开启 DOS， 而另外一些服务器上不开启 DOS。那么对于 C Lotus Script 这些API 的这些访问同样也是透明而支持的。前面我们看到了 DOS 在 IBM 内部所部署时的一些好处，接下来的话我们用户可能会关心，在我们的实验环境中在我们实际的环境中到底能带来什么样一个好处呢？下面我们会去介绍一个工具叫做 DOS Estimator。在介绍之前需要提醒各位的是， DOS Estimator 这个工具我们建议您的运行时间一定要安排在一个非工作的时间或者是系统不太繁忙的时间，以免影响您的正常的业务。 DOS Estimator 目前的版本最新的版本是 1.5， 它也支持所有Domino 目前所支持的操作系统的平台。更为可贵的一点是它并不要求您的 Domino 版本一定是要在最新的 8.5， 即使您现在运行的是 Domino 6或者7，一样可以运行 DOS Estimator， 这样您可以去评估将来升级到 8.5 之后能够给您带来多少好处。在这下面您可以看到这样一张图，它列举出来了 DOS 启用之前 NSF 的大小，启用之后预计 NSF 这个数据库的大小，以及里面可能会包含多少个DOS 这个 NRO 的附件，压缩之后的这个我们的空间的节省能达到多少。 DOS Estimator 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去给出 DOS 入门门槛的一个建议值，我这边就是讲的比较通俗一点，叫 DOS 入门门槛，实际上它的官方的一个说法我们会在后面配置的时候会去提到。那么这个工具的下载地址和使用方法都在屏幕上方的这个 link 里面给到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去访问得到进一步的信息。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我们前面说的 DOS 的入门门槛，我们官方的说法叫做 DOS 的最小文件下限。那么这个最小文件的下限呢，其实我们允许它设置的值是从4KB 一直到16兆，再大的话我们不是建议您去设置了。这里面我们会总体来说有一个规律，也就是您设置的这个数值越小的话呢，符合条件的附件也就越多，分摊空间的节省也就越显著。而它的不好的一方面就是 NRO 的这个数量会大大增加，而且对磁盘 IO 的开销需求也会随之而增加。在这个表里面我们看到的是 DOS 最小文件下限和 NRO 文件的数量以及磁盘空间的关系，这里面的输出来自于 DOS Estimator。 那么它会给出，比如说你把这个最小文件下限设成 0KB 会产生多少个 NRO 文件，然后会占用多少磁盘空间，然后一直往上会 64K 128K 等等。这里面有一个经验公式，也就是作为最佳实践来说， NRO 文件所占的空间应该是最大空间的 70% 到80% 之间。按照我们这边的 185.5， 它的 70% 到80% 对应的话是 129.85 到 148.4 个 GB。 那么根据上表来看的话，这里面对应的 NRO 的文件如果最小文件下限设为 256KB 的时候， 这个对应的 NRO 的文件将占据 145.9GB， 是落在我们的一个理想的空间。所以在这时我们的 DOS 最小文件下限建议设置是 256K。 注意您在设置的时候，这个最小文件下限的单位是字节，所以说如果您要设置是 256K 的话，您可能要写成256000这样的格式。那么我们到底是否应该去启用 DOS？ 那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主要是我们的考虑。第一是数据库中的附件的数量是不是比较多，而且它们的重复性是不是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访问附件的这个频率。如果我们相对访问比较不太频繁的话，我们启用 DOS 将在磁盘 IO 上面带来很大的一个好处。前面我们也看到了，您启用 DOS 之后，如果您需要对数据库做压缩和备份，也可以大大节省您的时间。而相对来说，如果您的环境中附件数量比较少，或者呢您是比较多的采用了内嵌的图片而不是通过附件的形式来存储，那么这种情况下，或者说您又包含很多的这种加密的附件，因为加密的附件呢Domino 的这个 DOS 是不可以去辨识的，它给您带来的这种好处呢就不是那么大。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DOS 的配置以及最佳实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启用 DOS 的先决条件有哪些。第一，我们会去了解到 Domino 的服务器和管理客户端的版本必须是要高于 8.5。 第二，如果我们的 Domino 目录也就 Names 它的设计还是低于 8.5 的话，也同样需要通过 Convert 命令把它升级到 8.5 或者更高的一个版本。还有因为 DOS 它在设计上跟 Shared Mail 和 DB2 NSF 是有冲突的，您在启用 DOS 之前必须关闭DB2 NSF 以及 Shared Mail 这些功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很多的用户在为了节省服务器异常的终止之后重新开机等待的时间，他们会去开启 Transaction Log。 而对于 DOS Transaction Log 这个事务日志同样也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在同样一台服务器上，我们刚才提到过允许存在不同的 ODS 版本，但是如果您要去开启 DOS 的话，这个 NSF 版本要求必须先升级到51。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启用 DOS。 首先，如果我们要设置新创建的数据库版本是 ODS 51的话，就请先编辑 NoteNI 加入屏幕上方列出的这个参数，注意在结尾保留一个空行，然后保存并关闭就好了。第二步，我们必须启用事务记录。这边如果是您已经启用了事务记录的话，就可以忽略这一步骤。如果您没有启用过的话，您必须编辑服务器文档，然后点击事务记录的选项卡，把事务记录改为已经启用，然后去设置一个日志的路径。按照我们的最佳实践，建议您把这个 TSN 的文件，也就是事务日志，保存在单独的磁盘上，而且要留足剩余空间。至于记录的样式，可能默认给出的一个选项是循环。如果您选择循环样式的话呢，建议设置为4096兆，也就是4个 G。这里面能设置最小的值是192兆。而如果您选择记录样式是归档的话，你就一定要通过备份软件去及时的去完成 TXN 文件的备份，因为备份软件最后会把这个 TXN 的文件标记成已归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Transaction Log 的 Manager 就可以去删除这些已经被归档的这个 TXN 的文件，以避免您的磁盘空间被撑爆。 其他的项目我们可以保留一些默认值，然后保存关闭，再重启当中的服务器就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在服务器端启用 DOS， 同样我们还是要编辑服务器文档，然后点击 DOS 这个选项卡，将 DOS 中存储文件附件改为启用，然后设置 Domino 之前的对象最小大小，这时候它的默认值给出的是 64K。 您具体应该设置多少值呢？还是建议您去参考 DOS Estimator 的输出的一个结果来决定。这里面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 DOS 的基本路径缺省值，它给出来的是在 data 路径下面的 DOS 子目录，这个值不是我们所推荐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每一次您打开 NSF 的时候，它都会去便利您的 data 路径，而在这时就会去增加一些磁盘的 IO。 我们推荐您把这个 DOS 的基本路径像TXN 文件，也就是事务日一样，存储在 Domino 数据目录之外。如果您能有独立的存储是更好的，或者是如果没有独立存储的话，您创建一个逻辑分区，将来可以扩展也可以。那么您一定要注意，在这个指定的路径一定要保留足够的适应空间以备将来的增长。其他的项目还是保留默认值。这里边需要再介绍一点，就是这个延迟对象删除天数。那么它的含义就是，举个例子来说，您的备份完整备份可能是每30天做一次，那么您在这个地方的延迟删除对象的这个天数就一定要大于您的完整备份的这个周期，您可能要设成31天。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 NRO 的文件不被错误的删掉。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在服务器端针对服务器去设置启用 DOS， 后面还有一步，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对任何我们需要的 NSF 文件来启用 DOS。 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命令，首先是通过Domino 控制台第一个命令启用 DOS， 通过 load compat 点 c 点 DOS 然后 on， 后面带着是一个路径或者说是一个 NSF 的名字，比如说 mail-user.nsf 来开启。另外一个方式呢是通过 load compat.c 减 dos 空格 off， 这是可以去关闭一个 NSF， 如果它已经启用了 dos。 还有一个方法是通过客户端，通过客户端来启用 dos 的话，我们需要先确认在文件应用程序属性，然后点击 I 这个标签页，我们要看到它的 ODS 版本一定要是51，然后呢我们就点击高级这个标签，我们在高级标签里面去选择勾选 Use Domino Attachment and Object Service 这个选项。对于我们广大的系统管理员来说，可能更加喜欢通过管理客户端来完成。那么您可以点击Domino Administrator 里面的 Files， 就是文件标签，然后在右侧的这个邮箱里面，您选中需要启用 DOS 的邮箱，然后点击右键选择高级属性，然后在高级属性中您可以去勾选这个第一个选项，然后再勾选第二个选项，也就是这个屏幕上列出来的 Use Domino Attachment and Object Service。 有一些管理员可能会去询问说，我希望在我这上面创建的所有的新用户他们的邮箱默认都给我开启 DOS， 是不是可以呢？这种情况下您需要修改 mail85.mtf， 也就是服务器端的这个邮箱模板，然后同样去启用这个应用程序的属性，来高级里面去勾选这个 Use Domino Attachment and Object Service。 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对磁盘空间的节省有更高的要求的话，您还可以勾选另外一项，叫做上面就是 紧挨着这个 use domino attachment object service 这项之上的这项叫做 use LZ1 compression。 这种情况下它会用 LZ1 而不是 Huffman 这种算法对这个附件去做一个压缩。 LO 文件默认存储的时候是不做压缩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Domino 管理员在管理日常的管理过程中如何来使用一些命令来查看 DOS 的一些状态。首先我们关心的一点，服务器上是否启用了 DOS。 您可以运行命令 show server， 当您在输出结果中看到 DOS 冒号 enabled， 就说明 DOS 目前已经启用了。如果您想知道有哪些数据库启用了 DOS， 可以运行 tell DOS manager dbSummary 的命令，下面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输出结果。比如说第一列显示的是已经启用 DOS 的数据库名，第二列是其中包含的 LO 的个数引用的次数，第三个是这个数据库和我们的 DOS catalog 的状态是否已经同步。还有另外一个命令叫做 tell DOS manager status， 如果您在这个输出中看到 catalog status 不是 synchronized 的话，比如说显示是 need resize，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天凌晨两点运行的 prune 将没有办法去执行，它会被顺延到下一天。也就是说当您看到 DOS catalog 属于 need resign 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您就需要去输入在我们屏幕上列出第四点 tell DOS manager resign 的命令，去完成 DOS catalog 的重新的同步。有些管理员想知道说我比如说我某一个数据库叫做 dbname.nsf， 我想列出它所引用的所有的 NRO 的文件以便去完成一个备份或者是恢复也好，那你可以用屏幕上方第五点列出来的命令 tell DOS manager 空格 list NRO 空格减号 o 空格 dbname 然后空格 o dbname.nsf 这种方式。而如果您 NSF 从备份恢复后某些引用的 NRO 文件已经被删除您需要从其他的更早先的备份来恢复 NRO 文件的话，您可以通过屏幕上第六点列出来的命令 tell DOS manager 空格 list NRO 空格减号 o 空格 missing.txt 空格 missing 空格 mail 斜杠 user.sf， 以这样的格式来列出这个 mail 杠 user.sf 中目前所缺少的 NRO 的文件有哪些，这些文件会被写到一个名为 missing.txt 这样的一个列表中。在有些备份软件中它是支持您做提供一个 missing.txt 这样的文本用来做这种完整的恢复。如果您DOS prune 的这个进程一直没有被执行，而控制台提示 Database has the incorrect DOS object count， you should run fix up on this database， 那么您就必须执行屏幕上第七点所列出来的这个命令 load fix up 杠 f 杠 d， 注意它删除的是指向不存在的 NRO 文件的指针所在的这个整个的文档，它删除的时候呢是不做删除标记的，所以说如果您其他的副本上面是能够正常的打开这样的一个文档的话，可以再进行一次复制，这样子的话这个文档会被完整的修复。如果说您这上面没有去之前没有做过任何的备份的话，那么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会直接把这个文档删掉。所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也应该从现在开始考虑为您的数据制定一个完整的备份和恢复的一个计划。屏幕上第八点列出来的一个命令，其实每天凌晨的两点所执行的命令跟这个命令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每天凌晨两点它会按照我们在服务器文档里面所指定的这个延迟对象删除天数来进行，而如果说我们需要修改这个天数 手工的去执行的话，就执行 Tell DOS Manager Prune， 比如说我们按照60天的标准，连续60天没有被引用的 NO 文件，我们给它删掉，可以执行这样的一个参数。这里面60是一个可变的数字，您可以随意的去设置，根据您的要求。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日期一定要大于您的完整备份的天数，以防你的 NO 文件还没有被备份就已经被删掉了。下面我们会去介绍一些，比如说在用户的哪些数据库应该去启用 DOS。 这边我们推荐的是对于用户的邮件文件，服务器端的归档的邮件 mail.box 或者包含很多附件的数据库。那么对于mail.box 这边需要再提一下，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DOS 的作用，降低 IO 的这个次数，提升系统的性能呢，建议您对 mail.box 以及 mailbox.ntf 开启 DOS 的这个功能。如果您只有邮件文件启用了 DOS 而 mailbox 不开启的话，那您可以看到说在写入附件之前 mail.box 会生成一个临时的 NO 文件和 DOS catalog 相比较，这样子的话没有最大程度的去发挥它的性能。而只有当 mail.box 以及邮件文件同时都启用 DOS 之后，那么您可以看到说附件的读取和写入对于 IO 的这个引用的这个次数才会降低为1，这样才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 IO 的性能。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系统数据库，比如说 names adminfo 还有我们的邮件记录 mailjournal， 我们是不建议开启 DOS 的。好，有用户可能会去问，如果说我们的拓捕环境中这个有一台服务器只是用于路由中继，上面没有任何的用户的邮箱，是否需要去开启呢？我们这边回答是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的，因为它会去产生大量的 NO 的文件，那么同时在 disk IO 方面也没有办法帮您去节省相应的这个 disk IO， 所以说这个开启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您确实需要开启的话呢，您可以把这个延迟对象删除天数设置成较短的一个值，因为这台服务器只是做邮件中继。还有再一次，可能前面有些用户可能会忽略一点，这边再次提到说，如果您要去禁用一个数据库的 DOS 的话，要通过这样的命令，就是 load compat -c -dos -off， 然后空格您的路径或者说是一个数据库 NSF 的完整的名称。还有用户可能会问， DOS 文件夹下存储的 NO 的数量有没有一个上限？这边我们回答是有的，在 DOS 的子文件夹下，每一个子文件夹可以最多存放40000个附件，而子文件夹的编号是从001开始一直到这个1000，这样子的话第40001个附件会被顺序写到新的子文件夹下去，也就是0002下面。那么理论上 DOS 所支持的 NLO 的这个上限也就是40000个。还有就是如果您启用了安装了有这样的防病毒软件，是否需要去修改这个设置以适应这个 DOS 启用呢？那我们这边的回答是，如果您安装的是 4Domino 的这种防病毒软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您去启用 DOS 之后是没有必要去做任何的更改的，因为 DOS 本身是对于我们的API 是透明的。而如果您用的是针对操作系统文件级别的防病毒软件的时候，这时请注意，因为 Domino 会使用服务器的 ID 加密存储 NO 的附件，所以防病毒软件是没有办法辨识这些产生的 NO 文件的，请务必将 DOS 的路径以及 NO 的文件添加到扫描的另外列表中，以避免这些 NO 文件被误判隔离。还有用户可能会问，我现在在环境中是一个群集的环境，那么这种情况下我是否可以去启用 DOS？ 这边 需要去提到一点，因为 DOS 是针对单个服务器所启用的，所以说如果您要去开启 DOS 的话，每一台服务器会各自用自己的 server ID 对这个附件进行加密，然后存储为 NRO 的文件，然后去更新，各自更新他们的 DOS catalog。 所以这里面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是多台端的服务器不应该共享 NRO 文件的存储路径，也不要去把 DOS catalog 作为副本相互复制。在前面去介绍这个启用 DOS 步骤中有一项其实是在这个关于事务记录的配置的页面里面，可能会有一项可能关系到说如何计算我们的用户邮箱的这个限额的大小。这边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用户他的邮箱现在的 ODS 版本是51，他的逻辑大小呢是29兆，而它的物理大小是10兆，说明有大概19兆的这个附件被存放到了 DOS 的存储路径下面。而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是计算它的这种邮件限额的话，如果按照物理大小来计算，那么它实际的大小也就是10兆。这种情况下，我们去设置事务记录里面的这个选项，就要去选择添加注释时检查文件中使用的空间。而如果我们选择的是按照逻辑大小来计算，也就是包含附件一块来计算的话，这时这个邮件大小它的逻辑大小是29兆。那么这种情况下，您在事务记录的限额强制中应该选择扩展文件时检查文件大小，或者是添加注释时检查文件大小。最后一个常见问题是在启用 DOS 之后，我是否能够把两个不同的环境之间，比如说我在生产环境做了一个备份，能否恢复到测试环境中，是不是允许？这边我们去条件是一定要有一个前提的，也就是请大家注意，两个环境中只有去使用了相同的服务器 ID 才可以去把它备份的这些 NRO 的这个文件恢复到测试环境之中，因为 DOS 默认会用当前服务器的 ID 会去加入去加密这个 NRO 的这个附件，这样生成的 NRO 的文件呢是没有办法被其他的服务器的 ID 的密钥来解密的。如果您需要去取消加密的话，就是说如果您是在两台使用不同的 server ID 的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备份和还原的操作的话，首先第一步是要取消加密。那么您需要考虑在您原来已经开启了 DOS 这些数据库所在的磁盘的分区一定要预留足够的声音空间，因为它会取消加密的话就意味着要把这些 NRO 的文件写回到 NSF 之中，那么您的这个 data 路径所在的分区要一定要预留足够的剩余空间。然后您可以执行命令 load compile 减号 DOS off 来禁用 DOS。 之后呢，您可以在服务器上原服务器上去设置一个 notRNA 的一个参数 DOS 下划线 encrypt 下划线 NRO 等于0，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服务器不再用服务器 ID 去加密存储 NRO 的这个附件。然后您可以再执行 load compile 杠 DOS off 对不起，这地方是 DOS off 来开启 DOS， 之后您就可以把 NRO 的文件备份和恢复到其他的环境之中。这边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如果您选择 DOS 不加密存储到磁盘空间上，就意味着任何有权限物理接触到您的服务器的用户都有可能会获得这些附件的内容，而且是没有加密的。您可以设想一下这样可能发生的一个后果，所以说我们不建议您在生产环境中这么做。 可能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备份，但是更多的管理员可能还是希望更深入去了解，启用 DS 之后对于我们原来的备份策略是要产生什么样一个变化。那我们这边简单的介绍几点。首先是您需要使用与 Domino 兼容的备份工具，通过 Domino 提供的 API 来备份 NSF 的数据库。如果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因为 DOS 在设计的时候对于这种 API 其实是透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您是可以还是可以跟以前一样，不需要去改变您的备份的策略。但是您需要去注意到有一点是变化的，也就是在之前没有开启 DOS 的时候， NSF 里面您只要备份 NSF 就好了，而在现在呢，您还需要额外去备份这个它的附件，这个 NO 的文件。这个文件由于它从创建到因为过期没有被引用而被删除，是只有两个状态，也就是说一是存在，二是不存在，所以说它的操作是比较简单的。您可以通过文件的系统来对这个 DOS 的这个存储路径做一个完整备份或者是增量备份。如果您的条件有限制，比如说不允许有宕机，那么您必须要联机备份的话，因为您在这个备份过程中 NSF 中间可能还会去写入生成新的 NO 的文件，所以说您的备份顺序一定是先备份 NSF 再备份 NO 文件。还有这地方需要再一次提到的，除了我们不能去随意的删除这两个配置文件以外，你也不需要去备份和恢复 DOS catalog 或者是 DOS.config。 下面我们会去介绍一下在服务器级别我们推荐的一个恢复的一个顺序。比如说您做了一个服务器级别的一个完整的备份，如果您要恢复的话怎么做。第一步，首先恢复 data 路径下所有的 NSF，然后再恢复您之前单独备份的 NO 的文件，之后也要运行一个命令 tell DS manager resync false 来强制同步 DS 的 catalog。 如果您是要恢复某一个数据库，这个会相对复杂一点，那么它的步骤在屏幕上显示出来。首先您需要去恢复 NSF 的数据库，然后我们需要去查验是否有 NO 的文件是丢失的。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 NO 文件是丢失的话，我们需要把它的这个文件，比如说它已经删除掉了，我们需要从备份中更早先的备份中来恢复这些 NO 的文件，可以通过这个命令输出的结果。最后我们还是一样要通过Tell DS Manager Resync False 来强制同步 DS Catalog。 也就是说不管您在什么时候，如果您做了恢复，最后一步一定是要记得去执行 Tell DS Manager Resync False 来同步您的 DS Catalog。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于 DOS 的技术交流讲座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介绍了 DOS 工作的原理以及 DOS 的优势和它的一些特性，我们也介绍了 DOS Estimator 用于分析启用 DOS 之后可能在您的环境中带来的好处，还有 DOS Estimator 如何来决定您的最小文件这个入门的门槛，还有我们 DOS 在配置管理过程中的一些最佳实践，管理员的一些常见命令，以及一些用户感兴趣的常见的问题等等。在下一个页面中我列举出来的是一些 DOS 用户应该去参考的常见的资料。第一份资料是一个英文的文档，叫做 DOS 部署指南，这里面包含了很详细的信息，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用户常见的一些问题，有一些是用户在部署中应该去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二项是一个学习手册，它可能分为几个单元，你按照这几个单元来完成之后，您就可以 成为叫 DOS 从入门到精通了。第三个链接是 Open Mic 的一次技术讲座，它是英文的，这个讲座的日期是在2010年的6月16号，是关于 DOS 的一个专题，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跟您一样可能准备启用 DOS 或者已经启用 DOS 用户他们所关心和关注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 IBM Lotus 技术专家相应的回答。第四个链接给出来的是 IBM Lotus Notes Domino 8.5 的这个 DOS 功能如何大幅的节省服务器的存储开销，也就是之前我们在这个讲义内容中引用出来的这一个页面，也供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这个第五个链接是一个中文文档，它主要是全面的介绍了 DOS 工作的一个原理。而最后一个链接就是 DOS 实施检查列表，这同样是一个英文文档，但是如果您需要去如果您是一个新用户，之前还没有去开启 DOS 的话，建议您访问这个链接，然后打印这张表，然后按照步骤中所列出来的顺序去实施您的 DOS。 那么今天我们讲座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下面进入问答环节。
谢谢。在这个时候我想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发问请按星一，会议主持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第一道问题来自 Vivian Lu， 请发问。
喂，你好。喂。
啊，你好。
能听到说话吗？哎，你好，是这样的，我们前一阵子，我想问有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前一阵子启用了这个 DAOS 嘛，但是我们当时就是没有想到，我们有一个群级的环境，有两台 server， 其中有一台 server 开启了这个 DAOS， 有一台 server 没有开启，这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们前面提到过，这种情况是我们所支持的配置，也就是说您在群集中可以有一台 server 开启 DOS， 而另外一台不开启 DOS， 这时候如果两个副本之间做复制的话呢，另外一个没有开启 DOS 会照常的会把这些附件完整的保存在对应的 NSF 中，对最终用户来说是透明的，没有影响。
那这样会对它的邮箱它的限额，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限额限制的比较死嘛，我想对它的限额有影响吗？
这个邮箱的限额取决于，
对，因为我记得那个好像限额在两个群体的环境里是不可以复制的，对吧？
对，你可以针对每一个数据库的副本单独来设置它的限额。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以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我在这台 A server 上开启了 A B 是两台群集，我 A 的 server 上开启了那个DAOS， 那我一个用户他比如说是甲，他的限额是150兆，对吧？那这个甲在 B 上的限额也是150兆，那一个开启了 DAOS， 一个没有开启 DAOS， 对他这个限额有什么影响吗？
你可以参考我们屏幕上方列出来就是第20页这个内容，如果说您是用逻辑的大小去限制的话，那这两台服务器就是一视同仁的，因为它是包含这个附件来计算。而如果您是按照物理的大小去设置的话，比如说您这个地方选择的是添加注释时检查文件中使用的空间，那它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按照物理的大小，就可能会就是用户允许去更大的去增长它的这个存储空间，不受这个之前限制的限制。
对，其实我们是想用那个您说的最后一个的，以物理的来判断的嘛，因为我们用户经常他们就是抱怨150兆太小了，但是因为用户都是就是说你再给他再大的空间他也，所以我们当时就跟他说我们现在启用了一个新的技术，就是说你可能能收更多的附件嘛，那我们本来是想用你说的最后一项的，那他这两个不就两边的限额就会导致它不一样了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对，其实这种情况下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是考虑到了您这种因素，您可以说在另外一边也开启 DOS， 这样就能够去让用户感觉到这个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就是说那像这种情况是最好在那个开启 DOS 了，但你们实际上是比较建议一台开一台不开的是吧？
不是，这两台 server 都可以开，但是你不要去复制他们的 DOS catalog， 而且也不要去共享他们的存储路径。
嗯，行。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那个 DOS cache 的那个存储方式嘛，就是说添加注释时检查文件大小，这个是实际上是，您稍等，看见我的那，实际上是它的物理的那个是吧？
这个里面就第二项和第三项，对，这里面第二项和第三项就事务记录里面你能看到的这个选项，对应的话是按照逻辑大小来，也就是传统的会包含附件进去。
他那个我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是英文的嘛，我想确认一下，他那个他我这个第二项是 check file size one 什么 extending the file 嘛，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看它的逻辑大小还是物理大小？
英文和中文的话，它的排列顺序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排列顺序。
如果我想让用户觉得它的邮箱实际上能收到很多附件的话，我应该选第三项对吧？
你应该选择第一项。
第三项对吧？第一项啊。
对。A check space used in file when adding note。
嗯，就说还是第一项会达到我那个目的，就是它是去切个它的真正的物理的那个物理大小的是吧？如果确定的话，我就改了。嗯。
对，没错。
行，然后第三个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一个很快，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恢复的步骤嘛，因为我刚才简短的听了一下你那个步骤，我还是不是很明白你最后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恢复步骤这个地方，嗯，等一下我翻到那页，恢复 NSF 我知道的，然后检验 NLO， 就我这个我恢复出来的数据，我一般都是放在本地的嘛，那你的这个意思就是要把它放恢复的数据库要放在 server 里面是吗？
如果您是我们现在讲的是针对服务器端的这个数据的备份，因为如果用户在本地去做的这种NSF 的，
不是
本地部分
的，我说的就是那个服务器的备份，就说一般我们会备份那个 mail file 嘛，就是邮件文件，那比如说我们用户要求把他十天以前的那个 mail file 整理出来，那我们用的是塞满体刻的，那以前呢我们只要把这个点 NSF 恢复回来就可以了，我们扔给用户就可以了嘛，对吧？那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首先要恢复服务器上的这个用户的点 NSF， 然后呢我就不知道你下面运行这个命令是在哪里运行的。
如果举个例子来说，您要恢复叫 mail-filename.nsf， 那么您就应该去执行这样一个命令来，不管它输出结果是什么样的，如果它输出的结果是说 list NLO completed 零 entry process， 这是最好的，就也就意味着它并没有丢失 NLO 文件。
就是我首先要
这里面有一个，
然后放在我的 server 的一个目录下，然后运行你下面说的这个命令，对吧？
对，是的。
然后说如果我运行了这个命令以后他说没有丢失，那么我就直接可以把这个 mail file 给用户了，如果他说有丢失，我就必须去找我同期的那个 NLO 文件，
是的，
是这个意思吗？然后那最后一步是做什么呢？
最后一步你是要完成DOS catalog 的同步，因为这里面我们前面介绍了有 DIT 的表，有 DOI 的表，这两个表有可能你在恢复的时候这个数据库的信息是跟之前是有出入的，所以说需要去完成这一步的同步。
刚才我还是不太能理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然我后面再给你们打电话吧，因为我怕占你们时间太长，我还是没法理解这个，就说你们最后一步会不会对我们的之前的 server 的其他用户有影响，因为如果你像你们，我觉得像你们这种运行应该都是在 server 端做的一些操作对吧，而且像我们恢复数据一般都不是因为说用户的邮箱有什么问题，他只是有时候丢失了文件想要拿到几天以前的文件而已。 所以我们一般拿下来的 NSF
跟一个命令全部省略出来的，这个叫 tell DOS manager DB summary， 然后你来看一下，如果这个数据库的状态显示不是 synchronize 的话，你就要去执行 tell DOS manager resync for 来同步 DNS log。
这个我还是不是很清楚，不然我回头再给您打电话吧。
那好，欢迎之后您可以跟我们的800热线来报告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您有新的疑问的话。
嗯，对，因为我还是不了解你们为什么要去同步这个东西。好吧，谢谢。
下一道问题来自张长秋，请发问。
哎，你好。哎，你好。
哎呀，你好。
哎，你好，是这样的啊，我现在我们公司这个Domino环境用的是那个 8.5.2FP3， 然后我这边的用户啊，就是他的 NetFi 基本上都是 ODS 都是43的，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要启用这个 DAOS 的话，我怎么把它升级到51，然后我这边需要做哪些动作？
14页上，如果你需要针对所有的 NetFi来启用的话呢，您可以用 load compat 杠 c 杠 dos on 通过这个命令来完成对批量的一个 ODS 的升级和 DOS。
你这个是说启用，因为它的先决条件毕竟是那个 ODS 版本是51嘛，对吧？因为我们这边的用户的 ODS 版本都是43，这个怎么样让他们升到51这样？
对，您可以先参考我们之前这个里面第一步是需要添加一个命令叫做 create r85 databases。
我是不是在 INI 里面加了这个参数之后，那这个服务器上的用户他的那个 ODS 版本自动就变过来了吗？
不是，您是这一步是首先要加，然后第二步呢，您执行 load compat 杠 c。就是拷贝式压缩，在执行完拷贝式压缩的时候呢 ，ODS 版本可以同时从43升级到51。然后至于在load compat 杠 c 是可以两用的，也就是你可以把它升级 ODS 版本和开启 DOS 两步合成一步。
那个我只需要去输那个命令，它就自动去升级了，对不对？
对，是的。
哦，这样是吧？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目前我们公司用的环境是那个本地受控副本，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我启动了这个 DAOS 这个功能的话，那对这个本地受控副本，因为我们用户都是不访问服务器的，都是直接连本地的，那对他们的有没有影响啊？对他们那个？
先生，您询问的是说，如果使用本地受控副本的话，这些用户会不会因为启用 DOS 会有任何影响，是吗？
对对。
这种情况像我们前面介绍过，它对客户端，包括客户端的这些数据库是透明的，所以说应该是没有任何影响。关于服务，
我是想就对于邮箱这一块，我可能不会启动，但是我们这边有用那个 DB 这一块，就是 OA 系统这一块，可能某些数据库，特别是我们有些文档数据库里面的附件还蛮多的，我想这一块我可能想去启用这个 DAOS 这个功能，所以对于它的 Notes 数据库这一块启用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求？然后我们如何去启用啊？这样的。
这个对您的这个数据库，如果是只要包含有很多重复的附件的话呢，这个您启用 DOS 就一定会有好处。
行，我就是听这堂课，我其实主要就是想在我们的那个OA 的那些文档数据库里面去启用这个功能呢、啊。这样的。那这个启动的话，就是按照你们上面说的那个去那个步骤去启用就行了，我只需要启动一些 OA 的数据库就可以了，对不对？
对，您可以选择性的开启，因为 DOS 这个功能呢是您在服务器端开启以后，并不是默认去对所有的 NSF 数据库都启用的，您需要去选择性的开启。
行，我知道了，那我下去先模拟一下环境吧，先试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那个文档型数据库可能有一定的作用，这样的。
好的。
啊，好的，行，谢谢你。嗯，拜。
谢谢。 下一道问题来自黄建军，请发问。
哎，你好。
哎，黄先生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啊，你好，我听到吗？
这样的就是我把问题贴在那个上面给你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有个群集啊，就是两台服务器都提了DOS，就是 DOS DOS 啊，这完了它的数据库数量是一样的，到那个 DOS 的设置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就是有一台服务器是常用的，有一台不是很常用的，常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常用的这台服务器就比那个就是另外一台就多了100多G啊，这个就是那个更新就没办法收回了，但是我们用那些命令都试过了都没有用，就反正就一试的话就是那些删除的附件还是在那个目录下面，没有自动就是把它清除掉，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办法没有。
啊，您，我再重复一下您的问题，您是说您现在有两个服务器，然后其中有一台服务器上它的 DOS 存储的这个路径下面 NRO 文件比另外一台要多出100G左右，对吗？
对啊，对。
请问您有没有去检查过 DOS catalog 目前的状态呢？有没有去同步过呢？
同步过，同步过的话，就是说它没有用，就是说那些就是翻出来的附件，它没有清理掉，在那个目录下还是有的。
那请问你选择这个延迟对象删除的这个间隔是多长时间？
我是没有间隔，我就是立即删除的，我设的是零，那是多少，就是没有设很长时间，其实应该是立即删除的，就我不需要保留这些东西，就是用户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还是在就是会议结束之后的话，就是跟我们的办理热线来联系，因为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属于他的，就工作的时候应该不是这样去设计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存在一些我们去做调试的一些空间。欢迎在之后跟我们去。
好，行，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提那个到 DOS 以后啊，他我发现很多文档的那个附件呢，它是重复，其实我们这三天的一个附件，但是有时候它会出现多个一样的，这次不知道什么原因。
如果您在理论上启用 DOS 之后的话，同样的附件不管您发给多少个用户应该都是同样的内容，即使您转发或者说是回复的时候附带原来的附件都不会去增加 NRO 的文件。如果在您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第一点需要去检查一下您的 DOS 的 catalog 本身的状态。那么我还是建议您呢，在线下，因为这个您说的这个情况可能我们还是要具体了解一下您的这个发生的背景情况，比如说您在什么样的平台上面，然后您做哪些操作之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您的 catalog 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您的 console log 里面是不是显示有一些 DOS 的信息，比如说它是没有完全的同步或者是需要同步这样的状态。建议您在会后跟我们去班您工程师来联系，然后跟您去跟进和解决。
哦，那好，谢谢。
Carol，我们最后再接一位用户的电话好吗？
好的，最后一道问题来自潘俊谦，请发问。
你好，听得到吗？
啊，你好，潘先生。
哎，听得到吗？
啊，你好，潘先生，我能听见。请您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DOS使用的就是环境，有的时候就是好处比较小的，这边有显示什么附件数量较少的时候，或者文件内嵌在文档中，非以附件的方式存在，我就是觉得这个Domino的附件不都是嵌在文档中的吗？我这个看不明白。
我这边列举出来的其实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会去嵌一个图片，对吗？我们文件的这个不是作为附件的形式来存储这个图片，而是作为一个 inline image，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还有一种是我们文档库里面是以一个 OLAY 对象的方式来存储这样的一个附件，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是不会被涵盖在 DOS。对对对。
那就是说，我们平时的那种嵌的那种就算附件是不是？
就一般来说我们去 attach 上去，通过文件添加附件的方式添加上去，这种就被 DOS 所考虑。
attach 不是有两种吗？一种是好像 attach 到表单上面，一种是 attach 到具体的某一个 RTFE 里面去的嘛，这两种应该都是算附件嘛，是吧？
好的一点是说，针对我们的邮件的模板和我们的文档应用的模板的话，这里面如果您是把这个附件放在这个 body 域，就是也是一个 RTF 域，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正常的去处理的。如果您自己开发的这种这种一些应用的话呢，我们需要还是来
我明白了
测试，在测试之后来看，
跟那个邮件附件是一样的。
对，如果是一样的话，那它 DOS Manager 会涵盖其中。
好，可以知道，好，谢谢啊。
谢谢 Carol。线上还有一个用户叫刘金刚，他可能问了一个问题，我这边直接来解答一下。他的问题是说，启动了 DOS 一段时间了，能否去修改 DOS 的这个基本路径到其他的逻辑磁盘？这种做法其实是可以做的。但是需要做的一点就是，先要我们把这个 DOS 的基本路径做完更改之后 ，Domino Server 一定要离线，然后去更新我们的这个 DOS config 文件，重新同步我们的 DOS catalog， 之后再把这个 Domino Server 起来。这里面会有一个文档，稍后我会在线下发给您这个链接具体的步骤。还有就是他询问第二个问题是说，两台 server 都开启了 DOS， 模板也启用了 DOS。能否通过管理客户端在另外一台 server 上创建副本？那这里面我们需要去区分的是这个另外一台 server 跟这台 server 的关系。如果他们是在 cluster 环境之中的话，那之前我们在 R85 里面支持的这个 accelerated create replica， 就是加速创建副本，这种方式会就不是支持的。而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传统的创建副本，就是先创建一个复制的存根，然后再完成就是完成复制来初始化，这种情况下这种是支持的。也就是说您直接通过管理客户端的操作，就可以在另外一个服务器上去创建副本，通过 admin key。 好了，谢谢各位的积极的参与。那么如果您还在线上的话，麻烦您对今天的技术讲座给一个评价。谢谢 Carol。
谢谢，感谢各位参与本次的会议，大家都可以挂线了。